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30号，公元2016年11月2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流亡藏人作家阿乐叶谈星座国际藏学史导论第二部分，区分自由藏学与维藏学。现居澳洲的流亡藏人双语作家阿乐叶近期在台湾出版了《国际藏学史导论》一书。在接受西藏之声的访谈时，他介绍了自己在新作中如何概述了当前各国藏学研究成果。以下是访谈第二部分，自由藏学与维藏学。本书子题论藏台文化交流，可见台湾在藏学文化上的重要性。您是怎么看待藏台文化交流的前景以及其面临的障碍等等？
台湾作为华语世界的唯一的自由圣地，也是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中心，对人和文化现象都很重要，藏学也不例外。虽然藏学在台湾的起步比较晚，还有一些挑战，但是前景甚有挑战。因为早期国民党政府用政治需要去研究藏学的趋势，伴随这个台湾民主化的脚步，跨入自由论证的国度。因此对藏学的方方面面得到了这个重视和研究。一个其实藏传佛教在台湾展现了坚实的根基。所以啊，藏台文化交流的这个前景相当的广阔，藏学文化在台湾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比如台湾法鼓山佛学院正在着手翻译藏传佛教别克全书丹珠尔和甘珠尔和丹珠尔，专门成立了这个一个佛学双向翻译家陈明索纳旺吉教授担任主持人的藏传佛典汉译及翻译人才培训计划，可见一斑台湾对藏学的热忱程度。另外，比起中共政府培养的藏学家，台湾安通安稳的藏学家很多，而且藏文基础很扎实。
在此书的结尾处写道，中共政府是还原国际藏学史的堵塞，藏学史发展的最大障碍，希望你能对此做出解释。
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去解释。第一，除了中共坚持这个从西藏根据帝国主义势力守和所谓翻包香格里拉神话之外，还有这个西藏自古属于中国农和推翻农奴问题制度说。其中西藏自古属于中国农是中共企图继续统治西藏的历史根据和煽动大汉沙文主义情绪的工具。从西藏干出帝国主义势力手和这个推翻农奴制度说是中共把入侵西藏美化为解放的利益，这些患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以上的内容。更可怕的是所谓这个翻包香格里拉神话，此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试图从理论的高度否定藏学本身的价值，并结合西藏过去历史中的部分糟粕向世界宣传西方对藏学的重视是一种迷信和企图，也在尽力的藏学简化为政治犯罪，从而想彻底摧毁藏学在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地位和探索价值。第二，这里还凸显中共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理论分为行为准则和这个藏人把相对化理论 被视为行为重罪之间的深刻矛盾。同时，中共一直把藏区看作一种潜在的威胁，因为某种程度上，藏区对中共马列文化构成了这个挑战，主要在思想领域也可能将取而代之。所以，现今对这个中国沿海是信仰藏传佛教群体举办佛事活动的时候，仍受一个一定的限制。尤其是现今十大无名佛学院遭到被枪决和一地僧人被驱逐，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也利用所谓这个护佛群制造了很多假活佛，还利用这个藏人宗教或者认识对藏传佛教教义方面进行了曲解。例如西藏发生这个浑身抗议之后，利用这些宗教人士报刊、广播和电视等等管道，做了很多不实的宣传。同时，中共利用文人们扭曲和篡改这个汉藏交往历史和文化交流以及国际藏学士领域的种种细节，企图所谓中国藏学取代国际藏学。其实，中国藏学是国际藏学的一部分，并非国际藏学本身。
纵观各国藏学研究当前的趋势是什么？请您对国际藏学研究的未来做个展望。
如同音乐是情感的语言，数学是科学的语言，英文是解决问题的语言，那么藏文是什么语言呢？藏文是揭开生命之谜的语言，其理由有两点。藏文中不仅有揭开人体功能的挣脱禅习理论，禅习的最高境界也是弘法，根于这个探究心理运行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助于解决人类命运的各种心理问题。据专家统计，源自藏语的有53种方言和语言，包括不丹语、西京语、夏尔巴语、拉达克语、蒙巴语、巴尔迪语等等。这些语言领域尚没有这个挖掘，潜力相当的大。藏文还称也就世界四大宗教的这个主要经典和依归，依次是本土本教经典、藏传佛教经典、藏传天主教和基督教经典、藏传伊斯兰教经典，而且大部分20世纪已经形成和完胜的，其地位处于世界前茅。除了研究藏传佛教和这个本教之外，其余还没有这个研究。正如西方文明叫海洋文明，西藏文明是江河文明，从水域过云流向周边国家的这些大江大河沿边产生的古老文明与西藏江河文明有渊源关系。现今尚处于没有研究的这个领域，一旦开始研究，其深度和广度海阔天空，也可能将来亚洲文明是要改写。如此博大精深的领域好像还没有被藏人发现，却在国际上已经开始研究。比如澳大利亚著名藏学家杰弗里有的著作中已经出现了这个萨满教、本教和藏人宗教。另一本书《西藏和东南亚高地西藏研究知识背景观点的重新考虑》，还有一本书说《格萨扬事实中的音乐和这个萨满力量等》。从而可以看到，西方已经着手研究西藏远古文明以及影响力范围，自然而然地要从原始宗教十八本教入手，也就是这个仰装本教的前身。事实上，十八本教就是通常所称的这个萨满教，英文上叫 Shamanism。 这个名称很可能十八本教因绎而来。这就意味着颠覆宋真干部之前的这个西藏文明是单纯依了一道曙光。与此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享有 流亡藏人第一诗人的曲阳创办人母亲领导下进行的这个藏西文学对话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实藏文文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学之一，还有世界上最长的音讯史是《格萨尔王传》。佛教这个佛学家索加仁波切的这个畅销名著《西藏生死书》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发行于10多个国家，其影响力遍及全球。因为呢，死亡是人类共同命题对的一个大课题。实际上，只有藏人的先辈立下了1000多年前开始谈述死亡的这个经历。法王兼这个大藏学家南宽努布教授，至今不断的推动的这个强求濒临毁灭的西藏文化以及西藏大圆满法传播，国际上引起了轰动，这随之遍及全球。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在14大喇嘛的倡导下，美国心灵与生命协会从1987年开始，几乎每一年在达伦萨拉和美国等地这个召开的心灵与生命佛教与科学对话研讨会，此举将会深刻地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因为呢，通过这个对话有望建立世俗理论体系，以及这个完全解开生命之谜。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未来研究藏学的这个跨度和深度将会不断的扩大和这个发展，有望步入纵横统一的过渡，也就是从发展和观这个发现和观点逐步深化为理论，通过理论进一步的去这个完善和还原西藏古老江河文明的真相和确立应有的地位。这不仅不会贬低松赞干布之后的西藏文明，而且还能够协助提升整个西藏文明的地位，以及全面挖掘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内涵。
您对通过此书将藏学推向华人世界是否抱有期待？
其实啊，人是希望的俘虏，没有了希望，恐怕人一天也就是五个很难活下去，更不可能奢望这个所谓突破和成功之类的梦想，我也不例外。这是着作对这个藏学推广华人世界起什么作用？首先，这个取决于华人世界是否有藏学的需求。如果有这个需求，那么着作能够帮助华人了解藏学的框架以及国际上的发展状况，也是最方便和容易的途径。其次，藏人自己能否放下宗教会教派情怀带动的这个封闭性，可否愿意帮助藏学家们还原西藏文明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如果说可以，从而在国际上将会引起包括华人在内的更多人对这个藏学更强烈的热情。如果藏人放不下分别心，将对这个还原西藏文明的真相和未来发展带来这个严重的伤害，因为分别心是一种变相的自杀行为，谁也这个挽救不了这种狂妄症，只有各自静下心来拯救自己。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森潘多主持的，明天同选再会，这些地雷。